憋很正，越精进越难受，而且近来出现各种很不好的念头，是不是有附体？怎样解决？请解答。念佛的时候出现这些情况是正常的。由于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呢，这个储存着很多的业力种子，被这个念佛的这种佛号给激活之后，它就会像汹涌的浪头啊，就会显现出来。显现出来，你对这些这种念头的力量啊，你不要跟它去产生一种对视的关系，不要去对待它。你就把它看空一点啊，这个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佛号上啊，越胀越憋得慌，肯定是你想，哎呀，这念头出来了，很害怕啊，特别是不好的念头，这个不好的念头多是正常的。如果我们是好念头占多数，我们就不到这个世间来了，就是不好的念头占主导地位，才来到五浊恶世这么一个时代啊，形成我们身心五蕴的这样的一个恶劣的这种众生相啊。所以有坏念头、恶念头，你千万不要以为不正常，这完全正常的啊。所以那怎么办？就以惭愧心啊，知道自己念头很恶劣，很卑污啊，很污染，所以呢，就要生惭愧心，要有忏悔意识啊，这样你就思维到阿弥陀佛实在太慈悲了，他的发愿，他的建立名号，他的建构净土，就是要解决我这个念头很不好的众生的这种解脱问题。所以你这样的身体惭愧心、悲痛心念这个佛号，自然这些念头呢，它也会慢慢转化，这不是什么附体的现象啊，你能够占主导地位啊。这个一个人主人翁不睡觉清醒状态啊，那你就是能够做这个主宰。好，第二个，近来有一助念团很有影响，据说很多生前不信佛或者横死的人，经过其助念也能额头发热，请教法师，这能不能证明亡者就往生净土了？如果助念得力，是不是就能100%往生啊？无论是生前的啊，还是临终的情况，往生的条件一定是离不开信愿行的啊。他有信愿念佛，蒙弥陀的愿力加持，能够往生。如果生前不信佛啊，横死了的，如果他不能解决这个亡者的信心问题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往生的。你千万不要以为靠助念团的力量可以让他往生，都搞错了啊！一定是阿弥陀佛的力量让众生往生的。 助念只是帮助这个王子或者病人升起信愿行的正念，帮助王者产生正念的这么一个功能作用，完全是辅助性的行为啊，不能把助念搞成喧宾夺主的啊这样的一种啊力量啊，这样啊，是不管信佛不信佛，不管怎么样，只要助念堂一上，就能100%的往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完全违背了经典的意思的啊。你看《观经》的下品，三品往生，那些造恶的众生，无十恶中上下，十个众生要下三恶道的时候，这个善知识绝对不是说哦，你马上下三恶道，我赶紧请阿弥陀佛来救你，都不是这样。三品的善知识都会告诉这个啊、这个王这个啊、造孽的众生，你现在很苦难呢，就向他介绍阿弥陀佛的威神力量、光明神力啊。让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就是让王子，让即将要下地狱的众生对阿弥陀佛产生信心。一产生信心，他就自成念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往生。所以三辈往生，你看往生善知识做的唯一的事情是赶紧向他介绍阿弥陀佛威神愿力，其目的是让他对阿弥陀佛产生信心。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这个跟经典不相吻合的啊。第三，信得及忤逆十恶，亦能往生，所以不需要戒烟戒酒，乃即止杀盗淫妄等。请问：一、属作恶业障碍往生否？二、从灵敏中情况来看，从心性上，它是如何障碍我们与弥陀感应的？啊，这个《观经》讲忤逆十恶啊，忤逆十恶下阿鼻地狱的众生，灵敏中时，第一猛火现前，各种苦惧都现前。啊，往生善知识为他慈悲介绍净土法门，他这个信愿持名往生，这个是从一个彻底的角度来展示阿弥陀佛那种巨大的慈悲的力量啊。我们要这样理解弥陀的慈悲力量，可不是把它作为另外一种理解，哦，反正忤逆十恶都能往生，我现在啊杀盗淫妄也没有关系，到时候我也念念佛就能往生，那这就搞错了。一个敬业行人，如果他闻信了净土法门，一定要奉行敬业三福。敬业三福就告诉我们，世间的善你要做啊，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行菩萨，修持三定，出世间的戒律也要奉持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妨令啊，这才是一个净土行人的样子啊。那么十方诸佛也是这样做的，阿弥陀佛他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啊，怎么可以说不需要啊这个戒烟戒酒乃至杀盗淫妄呢？啊，这个一定要有正确的知见啊。所以如果说你信了净土法门，你还去杀盗淫妄，那是犯根本戒了啊！你这种本身就连一个佛教徒的资格都不具备。当然，你念佛啊，就会啊很难感应道教啊，它就会障碍我们往生啊。那么观经下三品讲的是一辈子造恶，他并没有闻信到净土法，在这种情况下他出现的这种特例啊，你不能把这个作为一个自己不去持戒放纵自己的行为的一个借口啊。本人常常说，如果你做这种理解，一个那就提服翻成毒药了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好，第四个问题。弟子现在搬回到娘家居住，所以认识很多的父母同辈人。有些人 有些人被病苦折磨，我想劝他们念佛，可是又不知道方式是否得当。我父亲的一位同乡去我家里，他有癌症，看到我供的佛像，我劝他念佛，他说不相信。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不应该劝，这样是不是断了他的慧命，让他造口业？没有问题啊！你劝他念佛，这是出于你的慈悲心。无论他信还是不相信，他只要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对他都有作用，都是一颗金啊，一颗金刚种子播种下去了。那么现在你的父母辈的，大概也就是中老年的这批人，大部分人都会不信佛，因为从历史政治运动以来，中国文革以后也没有寺院，他也闻不到佛法啊，一天到晚听到的就是唯物主义、功利主义、断灭见啊，把宗教都认为封建迷信的一个时代，当然他会不相信啊，所以你要理解他的不相信，生怜悯心啊，但我们还是要善巧的去劝他。你怎么劝他呢？你先不要从一种太高的信仰去劝他，你就说你得了癌症啊，得了这个病，你念念佛号对你的病情的好转有好处。哎，他可能想想他现在关心的是他的病嘛啊，每个众生都有贪生怕死的本能啊，他觉得有一种方法能够让他病好，他可能就会试一试啊，你从这个地方劝他啊，那这个至少转移了他一些恐惧的心理吧啊，一方面他也进行啊癌症方面的治疗，另一方面让他念这佛号能够辅助，让他的治疗效果更好啊，你这样啊跟他去讲，慢慢着他如果能够去念佛，一旦他念佛肯定会有作用啊，作用的浅深是看他的信心和功夫的浅深来决定的，但肯定比他不念佛要来得好。至少他有一个好处，他原来对得癌症死亡会有恐惧感，慢慢他念佛这种恐惧感就会淡化很多，至少这个作用一定会体现出来。就像艾滋病人，我们前三年在河南这个艾滋病村进行一种帮助，那些艾滋病人他也是不信佛的，你劝他念佛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不想念，但我们是采取这种善巧方便，你念一万声佛号我们给你10块钱补助。哎，他就是可能开始是抱着我想得点钱的心理来念这个佛号，哎，念念念发现有好处了，这个好处他能够感觉到众生他都有佛性感觉到，第一他是感觉到原来这个浑身乏力，哎，念念佛之后身上有力气了，可以下地干点活了，这第一个他感觉身上有力气啊。第二个呢，他觉得念念佛呢，哎，心情平和的很多，就是晚上睡觉比较好了，原来常常失眠啊，然后很烦躁啊，再就是有仇视社会的心理，想报复社会。哎，念念佛他睡觉睡得比较好，然后念念佛他慢慢的会从自身去找点原因，这种仇视社会的心理啊，他就淡化了很多。这个只要不一个艾滋病毒，它也是这个，你越有仇恨的心理，越有嫉妒的心理，它的病毒就会指标就会增上。你越是从自身找原因，越是没有淡化的仇恨心理，它的毒素就会下降，这一下降身体就有力气，睡觉就也睡得好，这些念佛就直接带来这样的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过了一年多去呀，哎，就很奇怪，他们就是转变很大，也想皈依啊。那这个你不管给不给钱给他，他都愿意念佛啊。所以你先让他 先让他去念这个名号，先与欲勾牵，后念读佛字，而念佛对你的癌症的好转有好处。你从这里下手。好，第五个问题，弟子的工作内容总是要去争夺业务机会，多年下来我已经非常厌倦，我觉得在家清静念佛挺好，想把工作辞掉，可是又非常担心自己待不下去，念不下去，因此一直矛盾忧郁，我该怎么办呢？请慈悲开始。现在是一个竞争的时代了啊，你在一家公司或者做什么，肯定压力很大啊，要有更多的订单，要有更多的机会啊，去获得最大的效益啊，这是一个社会的普遍的情态。怎么办呢？怎么面对这个？我们学佛也不是说去逃避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心态端正，面对这个竞争的忙碌的时代，我们该干什么还在干什么，你是什么角色还是要把这个角色做好，然后心里呢你得有一种出世的本怀，把它看空一点啊。原来可能不看空，功利心太强，就是很执着的去做啊，执着到什么程度呢？得到了就欣喜若狂，得不到就很怨恨，怎么回事？现在你想，我们心态摆平和点，就是事情我这样做，只要尽到自己一份本分，这敦伦尽分，尽到一份本分，我已经努力了。但其结果，业务的情况怎么样？可以看空一点，看淡一点，啊。你把你的一种工作的机会也把它作为你造福人类、造福社会、造福众生的一次机会，你转换一种心态啊，那你是一个善业，你就尽量去做啊，这时候啊，那你这个你就不要有疲倦的心理啊，你就把你的工作作为你修行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像那个日本的松下真一，他都能够提出口号啊，商场不是战场，商场就是道场。你把商场作为道场去历练自己，来培植自己一颗这种慈悲心啊、精进心啊这样的一个平等心啊。所以你，我想你不要去轻易的把工作辞掉啊。当然，你有大的福报，家里啊，能够一辈子吃喝不愁啊，那也未尝不可。如果你这个辞掉工作啊，没有积蓄，那你怎么生存呢？啊，那在家里清净念佛，如果你有生存压力啊，生存问题解决不了，你也清净不下去呀。啊，我今天米吃完了，你明天吃什么呀？啊，所以呢，啊，我想。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啊，再加上确实一个人如果心里对很多事情放不下的话，他不可能在家里待得住，心静不下来，身体一定要往外面跑的，他就觉得难受啊。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想你对于太忙的工作感到厌倦，你可以换一种比较轻松的工作啊啊，这样可能你啊跟社会常常说跟国际接轨啊，我们佛教徒要跟社会接轨啊，不要离得太远啊，比较好一点。好，请问如果心里还留恋世间的财产事业、妻子女儿、美食或他自己很贪爱的东西，但同时也很想往生极乐世界，这样的人能往生吗？还是临终时阿弥陀佛能加持他，令他不要贪恋胜利往生？啊，我们这个欲界的众生对世间的这种五欲六尘、财产、子女啊这些饮食男女的贪恋是 避免不了的啊，就是正道出国的圣人他都有贪念，更何况凡夫。那么净土法门就是能够带业往生的，虽然我们心里还留恋世间这些东西，但是确实我们内心有信愿持名的念头。那这里愿就是有一种厌离心，厌离娑婆心就极乐。如果你这个愿发出来之后，也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对世间的这个妻儿子女事业有那么重的一种贪恋执着。一个佛教徒要知道，这些世间的五欲啊，子女事业，确实是梦幻泡影的事情。虽然我们在这里担当一个角色，你去做，逢场作戏的去做，尽自己一份角色去做，做完之后，心里绝对不要去留痕迹，啊，一切都要把它看空，啊，然后对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种清净庄严妙丽的境界，我们要生由衷的心慕之心。我们只要智慧看看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情态，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真的是火宰的烈焰呢，沸腾啊！啊，一代不如一代啊，善法很难提得起来啊，恶法非常的有市场。你说在这个苦海当中，我们沉沦挣扎了若干劫了，今生侥幸得到人生，又闻到净土法门，你再不从这个苦海当中挣拔出来啊，更待何时啊？如果今生不能解决往生问题，将何以的啊？你要常常用这种站在佛法的角度来思维，我要建立什么样的心态，我要具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我要重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啊？这样我们不至于对这个世间有过多的留恋。如果确实你对世间东西的留恋贪着超过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啊愿心的话，那往生是有障碍的，说明你的愿还没有真正升起来。你的愿生不起来，你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就感应不上了，那你还真的就往生不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信愿行，身心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是我的故乡，这个世间是苦海，是火宰，是茅坑，你的要有这个刻骨铭心的感受，这种苦难感，这种强烈的厌离心，这种对西方极乐世界那种啊，这个欢喜踊跃的这种心目之心，你这种心态要升华出来，啊，升华不出来，我们整个的内心就是这种轮回生灭的这样的心，这种心是很难跟阿弥陀佛感应到的，啊，那临命终时来接引，也是我们自诚求往生的心感通了弥陀愿力，阿弥陀佛才拿莲花现前接引的。啊，如果你临命终时还是哎呀，又是想到妻儿子女，又是想到你的存折多少，你这个很难感应到啊。所以平时要在这个训练的智慧的这种培植方面，一定要下过功夫。所以净土法门，你念佛是很容易念，但是建立信愿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是我们一个凡夫众生巨大的挑战。啊，能不能建立信念，就看我们有没有智慧。智慧的直接表达就是你要厌离娑婆心就极乐。啊，好，弟子是新疆的一位居士，啊，有四个疑问请开始。有师父说，现在受戒根本得不到戒体。是这样吗？啊，这个居士的戒体，五戒的戒体是在受三皈依的时候获得，能不能得戒体是看你的自诚因重心的程度。 他这个戒题是怎么获得的？就是通过一种做法，有的叫结魔法，这个做的过程，比如你受三皈依，你肯定先求三皈依法啊，然后这个会跟你忏悔孽障，然后再跟你就是啊递啊各称法名啊，这个三皈依啊，这个进行受皈依佛，进行皈依法。你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非常至诚恳切，你的这种三皈依的无遮戒律就能获得。怎么获得呢？是通过这个自诚因众的这种一种受的仪轨，这种三次宣说，依托我们的自信清净心，在阿赖耶识里面熏习的一颗种子，这个种子就有任运的止恶防非的功能。这种功能是要怎么叫无作，就是以后不加造作的就能现前，通过作的过程到达无作啊。原来我讲戒律的时候，原来在四第三我就讲这个作和无作的关系，我当时就有一个比喻，比如我们要送一个卫星，送一个卫星到那个到轨道上去，它必须要有四节的火箭来推送上去。当第一级火箭啊，第二级火箭、第三级火箭全都运上，到最后运上的轨道，好，运上轨道，这颗人造卫星就在它轨道上自己在运行了。它必须要通过三级火箭的这样的一个推送上去啊。那么我们这个为什么求戒要一定要你自己求，一定要做法？啊，如果是菩萨戒要三施，如果要比丘戒要十位啊，三位受戒师，还有七个啊，这个尊正，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几级火箭，把你的运到那样的一个轨道上，好，无作就出现了，这个它自己就能运行了，是这样对吧？所以这里面是代表生命当中一种奥妙的东西在里面的啊。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这个时代啊，三皈依的无作戒律也是可以获得啊。但如果是比丘的戒律啊，戒体可能比较难一点啊。虽然难啊，用弘一律师来看，这个以后从宋明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啊。所以没有真正比丘受的戒，当然很难得戒律。但虽然得不到戒体，你去学它啊。也是有作用的啊，这个弟子因闻法早，女儿从小信佛，几乎一直同弟子吃素念佛，一只小蚂蚁都被伤害过。弟子想去东宁寺受菩萨戒，他非要去受五戒，可否？他放生时同学会说他善良会吃亏，还对女儿说不要太听父母的话。女儿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弟子心里很难过，不知道怎样回答这样的现象。女儿特别听话孝顺，心量很宽广，每天诵普门品念观音圣号，虽然从小和我吃素，但个很高，现在真怕我的教育失败啊。首先你得要有信心，释迦牟尼佛是无上师，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最有智慧的、最有慈悲的就是佛陀，按佛陀的教育来教育后代，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错误，绝对不会失败，只有光明，只有幸福啊！你首先要有这个自己。但是确实你女儿碰到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刚才讲她就是五浊恶世啊，一个修善法的人，他会认为你太善良了会吃亏，他认为你这个斤斤计较啊，现在很多家长都叫小孩不能吃亏啊，于是小孩就开始教育的非常的有竞争性，吃不得点，一个吃不得一点亏的这种啊，对小孩的教育是非常可怕的。以后的这个时代 为什么慢慢会演变为刀兵劫啊？大家都吃不得点亏，相互都在竞争，相互都在碰火，以后可不是慢慢演变为刀兵劫啊。所以我们佛弟子教育小孩吃亏，吃亏就是福，吃亏是福。我们的古圣先贤说的话，这四个字太有智慧了，也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你在吃亏的过程当中就修到了福报啊，因果的法则真是不虚的。你善良，你吃亏，你帮助他人，你一定会有福报啊。那很多人说这个小孩子太善良，怎么都没有办法竞争啊？告诉你，你善良，你心量宽广，你的智慧道德就跟那些竞争人不在同一层面，不需要跟他竞争，你已经比他高出太多了。你跟他竞争是在同一层面的，你已经是高出很多，你不需要跟他竞争，你就能活得很自在，活得很有福报啊。所以你千万让你的小女儿教育她啊，就按照这种孝顺的道路走，慈悲的方面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啊。这个举世皆浊我独清，学佛人要有特立独行的精神啊。虽然大家都在造恶，大家都不肯吃亏，大家都在玩机心，我们自己还得要有正直慈悲心啊。你只要这样做，你相信佛陀的教化一定是正确的啊！你不要被这个世俗的力量牵着鼻子走。好，请看下面，在《阿弥陀经》48愿中有两种人不能往生：处逆和诽谤正法。和《观经》中诽谤方等经典两者一样吗？我常听法师在开示说，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新业旧业一起带，请问法师这样说的广泛性是否太宽了呢？因为这样有一些同学会想到，既能新业旧业一起带，那造一点业也没什么，反正新业也能带呀。弟子何时忏悔，请法师能否就这个作为更加清楚的讲解啊。关于这个问题是要有个背景的啊。曾经在80年代，台湾的有个修密宗的居士提出一个观点啊，就是他搞了一个查经小组，查遍了大藏经，说净土往生法门没有待业往生这一说，所以他就否定啊，净土法门念佛是不能待业的，因为经典上没有这一说，所以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啊。那么以后大家达成共识，虽然没有说待业，但是净土法门的特点就是待业往生。如果没有待业往生这一说，净土法门的异行道从哪体现？阿弥陀佛要把阿鼻地狱众生都度尽的悲愿又从何建立啊？所以这个第一愿实际上就告诉我们是待业往生啊。这个舍我着佛国有啊，出生恶鬼地狱者不取正果，我的刹土没有三恶道，这就反映那些具有三恶道的孽的种子的人到我这来也没有三恶道啊。如果都没有三恶道的孽的，那需要发这个愿干嘛呀？包括第二愿，就是到了我的刹土，再到他方世界去，也不会下三恶道啊。这都第一愿都告诉我们是待业往生啊。好，以后呢就提出一个有的人提出啊，业是可以待，但是只能待旧业，不能待新业。哎，又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啊。那么我讲这个旧业新业一起带，就是根据这个观点来提出来的。因为你学佛之后，你就能保证你不造新业吗？那是不可以，不可能的。凡夫众生举心动念都是在造的啊。所以阿弥陀佛的慈悲愿海，只要我们信愿持名， 旧业新业一起带，是符合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的。但是不能说哦，既能就业心经一起带，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造孽，哎，这是不可以的。就好像刚才提的问题，哦，五逆十恶的人都能救，我现在就可以五逆十恶，不是这个，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啊。我们要从弥陀的这种悲愿来看，阿弥陀佛对造新业的众生，你只要愿去，他也会拯救。但是站在我们的佛弟子，我们敬业行人来看，我们一定要最大限度的持戒，尽量不要去造新业，是这么一个关系啊。一个是从彻底的慈悲的层面去说，一个是从我们作为敬业行人应该规范自己的角度都来看，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不是说太宽，而是说我们敬业行人一定要奉行敬业三佛。敬业三佛是我们增加往生品位的一个重要的砝码，也是能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重要的支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要把这个啊，这个弥陀的慈悲啊，威神愿力作为我们啊放任自己造孽的一个依据啊，这就错了。但是阿弥陀佛确实对一切众生都是大慈大悲的，就好像一个父母对子女说，你不能做坏事，你做了坏事我就不管你，我就把你赶走，他会这么吓唬他，让他做坏事。但一旦那个子女顽劣不堪，真的做了坏事，难道这个曾经吓唬的父母就不给他饭吃吗？就让他夜晚就不回家，就让他到外面流浪吗？他也不会这样做啊，他也会让他回来啊。啊，原来我那个有个邻居，那个父母是天天骂他那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啊，这个说他又没有用，怎么着啊？哎，最后这个小男孩看他骂的实在过不去，他就跑了。哎，这一跑，这个父母的这种慈爱心就现在就到处打听，那急坏了。那个小男孩只有12岁，跑到外面，他想跑远也跑不远，又慢慢的就溜回来了。溜回来，父母就很高兴了嘛，这是父母的心嘛，啊，所以你都你造的心业当然是不应该，但是你想回来，父母难道说？就不让你回来吗？这不可能的事情，是吧？是这么一个理解啊。这里面理解是非常细微，你不要有一种，因为我们凡夫众生都是边界，不是此就是彼，不是是就是非，就是把它搞成非常对待对立的状态，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说，我们尽量不要去造新业啊。当我们去持戒念佛的时候，确实我们造新业的机会就会少得太多，但万一造了，阿弥陀佛也照样接受，这是万一啊。但是你无论新业旧业是否造，有一个根本的前提，你还是具足信愿的啊。那么我讲这个旧业也能带，我也是有经典依据的啊。这个无量寿经汉无两义当中就讲到一个念佛人，他曾经念过佛，然后中途就怀疑，就退转啊，就像世俗人一样，什么坏事也干了，然后到临命终时就生重病，要下三恶道。这时候阿弥陀佛梦中示现，让他重新焕发信心。还这个他梦中看到阿弥陀佛形象，他真的就讲：“哎呀，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有，阿弥陀佛真的有。”他就。以后悔的心又重新接上了原来的念佛，他也能往生，只是往生到边地遗尘而已啊。这都有经典依据的，这可不是造的新业吗？但是照样可以往生啊。哎，但是仍然这个话真理往前走半步都成了谬误。你不要以为哦，我就可以随便去造恶啊。现在很多人受了五戒，他说哦，反正什么样的都能往生，我戒都退掉了，他退掉五戒了啊，原来还能够吃素，他现在不吃素了，反正我能往生，这都就麻烦了。 他一定要按照净业三福来规范自己。好，先看看这个这里条子。请开示，出家考察一年才决定是否剃度，请问考察有标准吗？标准是什么？因为出家是件很重大的事情，需要慎重啊。慎重一方面自己要慎重啊。出家它是完全改变了一种生存方式，出家人的心态、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跟在家有很大的不同。出家也确实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苦在什么地方？他生活，他一定在内心世界找到一种安稳，一种快乐啊。他的生活非常单调，古佛青灯，他需要坚定的信仰才能走过这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啊，很单调的啊，说起来是单，说的坏是单调，说的好是有规律啊，这样的一种修道的生活，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面对自己的烦恼能够降服住啊，所以他不能看电视，不能有娱乐活动，不能串聊，不能怎么，就修无为法了啊，所以这个修无为法是轻浮。但是大部分人不一定能想得了这个轻浮，因为他们觉得太枯燥、太呆板、太寂寞、太无味啊啊！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都离不开人群啊，没有跟谁讲话，就心里很啊，讲讲话这个玩一玩就很失落的人，那他肯定过不了出家人的生活啊。所以他自己就得要到僧团里面看看他能不能适合于僧团的生活，这是他的自主选择。第二，僧团站在僧团的角度，他是希望具有啊信心素质比较好的啊人来出家来住持法道，所以他也要考察啊。那么考察你十天八天很难考察清楚，所以就得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啊。那这考察就要让他去住那些非常啊非常艰苦一点的活啊，比如下大寮啊、砍柴呀、烧饭呐、切菜呀啊这些、扫地呀这些事情，在这里磨练他的心性，降服他的我慢啊。出家人一定要有忍耐精神，忍得了苦，忍得了一切。啊，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他还能够坚定他的信心，还能够去好好修行。哎，那在住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扳手之士啊，我们的比丘就会观察他啊，观察他是不是具有啊出家人的资格啊。但你说具体的标准很难量化，但我们东力寺出家是到时候会在一个扳手之士会议上，剃度之前扳手之士会议上征求大家的意见，这个人怎么样啊？不拿这个人啊，如果他在大寮干活，这个大寮点座就会介绍他的表现，然后大家都说一说，哎，大家通过了，哎，就算通过了。如果大家哎这个人不行，这个人还这样那样，只要有怀疑的，我们就会放一放，继续考察。啊，所以这个标准是由一个僧团的会议来通过的啊，对。那问题还有？哎，不啊，对，啊，好，第五个问题，弟子闭关后信心大增，感到壮佛力一定能往生，念佛也很开心，但不大注重早晚课。喜欢尽可能随时念佛，晚上睡中也念，是放逸吗？请开始。啊，那么一般我们还是要规定一个早晚课比较好。啊，规定早晚课是让我们的一种修行生活要有秩序，就是有组织、有秩序。啊，你又定课，哎，到个时间你就自觉的去做这个早课。啊，不去做就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这样正是对治那种散乱 放一的一种方法啊。早晚定和定了之后，那你其他的平时啊喜欢随时念佛，你可以结合起来。你定课就专心致志去做诵经念佛的事啊，平时呢这个行走坐卧能够忆佛念佛就可以啊，这两者结合一下。好，如果家中以过期的挂历上面印制有佛像，以及请回家中的香盒子底也有佛像，但是家里又没有合适的地方来供佛，直接把这些佛像送到寺院的流法物流通处可以吗？或者其他合适的安置办法？现在尽量避免在那些印刷品的封面或者什么去印那些佛像。对佛菩萨像，对经典，大家一定要注意恭敬两个字。啊，那既然碰到这个，你确实啊要把它啊放在一个恭敬的地方，先把它保存下来。如果有啊有人可以把这些佛像能够供养，你就送给他人。啊，送不出去，你就先把它恭敬的放在保存在那里。啊，有一个精神病人没发病的时候不念佛，发病的时候念佛，这是为什么呢？啊，发病的时候不念佛是他的烦恼，不发病的时候不念佛是他的烦恼。念佛的发病的时候念佛是阿弥陀佛的慈悲，啊，让他病好。但病好了，他烦恼一些，你又不念佛，不念佛一颠倒的时候，阿弥陀佛加持他又念佛，啊，所以呢，我们啊。精神病人，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精神病患者啊，可能就是重一点轻一点而已啊。你看我们一天到晚一下子生气呀，一下子高兴啊，莫名其妙的这种被情绪所控制啊，这个不是精神有问题了吗？啊，不是无量寿吗？啊，不是无量光啊，这个正因为精神有问题，我们这个世间就很人与人之间莫名其妙的就有干戈冲突出来啊，莫名其妙的啊就有火出来。所以你看这个现在公交汽车有这个火灾那个这么多矿难，这都是众生内心的一些暂时波涛汹涌，贪欲的水，嗔恨的火，我们真的是水深火热啊。那么对我们这些精神病患者，阿弥陀佛就是大医王啊，六字洪名就是精神病治疗精神病的药啊，大家一定要常常服这个药，不服这个药，我们的精神障碍越来越多，我们的烦恼越来越重啊。举世都在颠倒的精神病人，他就把不得精神病人都认为不正常啊！现在是我们的知见颠倒，情绪混乱啊！真的，我们不要看啊，这个精神病里面，精神病院里面的我们就会啊比他优越多少，我们跟他只是量的差异啊！一定要有这种自知之明啊！好。弟子现在有缘接触到阿含经中佛开示的四念处，知道应该勤修四念处，弟子想专修念佛，但看到四念处可以快速断我见断烦恼，又想兼修四念处，请问如何抉择？其实念佛如果行走坐卧穿衣吃饭都在念阿弥陀佛，明明白白清楚，是不是本身也就是四念住了呢？请慈悲开始啊。四念处作为声闻教的啊这样的一个修法，实际上它是通四教，藏通别圆啊四教啊，以生灭四谛啊，生灭四念处，它是37道品之一嘛啊，这个无生无量啊， 这个无作，你以无作的心来观照，哎，这也在修圆教的时间。那么这里要知道，四念处如果从修法上来说，我们这种观照的力，想要断身见、断烦恼是很难的啊！你一定要相信念佛法门才是断我见的最快速的方法。为什么呢？你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有一愿专门针对我们的身见我执的啊！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会再有身见我执。你要让我们在这个世间断这个见惑的身见啊，边见、见取见、戒取见啊，把这见惑断掉。断掉这个见惑，就是出果圣人。刚才也讨论，这个世间找一个出果圣人不可得的时候啊，这个连智者大师、偶遇大师都得不到这样的一个果位，你现在修学四年多就能断我见、断烦恼吗？如果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能都容易得到这样的一个断见惑、断烦恼，那阿弥陀佛不需要了，西方极乐世界也不需要了，因为我有能力嘛。就是我们做不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种六字洪名，才对我们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你修这个六字洪名的这种持念，就具足修一切法门的功德在里面，其中也就包括着修四念处的功德在里面。观身不净啊，你通过念佛，你真的知道自己的内心不净啊，知道自己连吃这碗饭都是很不干净。观心无常，你真的透过六字洪名知道我们的心念那种深住意念那种快速啊，能够知道心无常啊。观法无我啊，诸法的原生啊，这些你真的通过六字洪名，你对四念处才有啊刻骨铭心的感受啊。但是我们观力不足以把这个烦恼断掉，所以我们还是要带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你千万不要看到四念处的功德很高，你就去修四念处，把念佛放下来了，你就是舍去坐电梯的便利，去爬高楼去了啊！实际上也爬不上去啊，还是安心的坐好电梯就好了。请问不净观应如何修行？听说念观音求富贵得富贵，是不是只要念观音什么都不做，只买彩票也能中大奖啊？三开汽车或摩托车受贿伤到从医，如何会啊？如何应如何才不会伤到？啊，第一个问题是修不净观啊，兼带修不净观是有必要的，就是不净观主要是对治淫欲心的，淫欲心自胜的众生要修不净观啊。首先要观察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不净，36种不净之物啊，这个眼屎啊、鼻屎啊、这个五脏六腑啊、意观的它的污秽。啊，然后再配合观这个死亡的九种想，你把这个观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的，包括白骨啊什么，哎，能够对降伏淫欲心有帮助。啊，但是刚才讲，你自成念佛的时候，也就包括着修不净观的功德在里面。啊，有时候你修不净观，你修的修去，这个自身的淫欲心还是很旺盛，但是你就好好去念佛，这佛号里面有一种光明叫清净光，正好对治淫欲心的，你就想象这个名号阿弥陀佛的清净光在铸造我们的时候，哎，它 它往往来得更直接。啊，那么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求富贵得富贵，求财富得财富，求难得难，求隐得隐，求智慧得智慧，这些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力。常常有人会怀疑啊，但是你不要去怀疑，你一定要以信愿，也是要有信愿来自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名号，感通上脑，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但观世音菩萨的愿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他还是要让你开发佛的智慧，让你对西方极乐世界产生信心，解决轮回问题，解决成就佛果的问题。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善巧方便，先与欲勾牵，后定入佛智。啊，那观世音菩萨怎么让你得富贵呢？不是说你念念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就把钱送过来了，他不是这个。观世音菩萨会教给你获得富贵的方法，方法在哪里？富贵从哪来？从布施里面来。你要布施，所以观世音菩萨说，只要观世音菩萨所到之处，一切众生都愿意布施，你愿意布施就种了富贵的因果。啊，你能够恭敬三宝，恭敬圣人，你在这恭敬里面、供养里面，你就有高贵嘛。啊，他会教给我们得富贵的方法。啊，不是说哦，我去买个彩票，念念观世音菩萨，我就中那个大奖。啊，然后有很多去前几年到温州去，都一些老板想去赌博，哎，赌博之前提一挂香就要去求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希望今天晚上我这个赌博赚多少多少钱，如果我赚了100万，我就给你1万啊，这个啊，结果他把这个判断观世音菩萨灵不灵？如果今天晚上赚了钱，哎，很灵，明天就拿就。再买一桶油或者几挂香蕉就还愿啊！如果正好都没有手机不好没有赚到，哎，不灵，观音菩萨不灵的。你把这个佛教这个就变得太世俗了啊！不是这个样子，就说明我们太愚痴啊！所以这个啊，念观世音菩萨是要仿效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啊，要用耳根圆通啊，反闻。闻自性，反念念自性，能念这句名号，到西方极乐世界跟观世音菩萨把手同行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就觉得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了，人中分头地发了啊。好，南无阿弥陀佛。
祈愿众生灵。